与德国任何，我们必须要在灵中接触我们的姊妹们和弟兄们。弟兄你要阿们，姊妹的操练，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来摸着灵。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姊妹弟兄们，14节，姊妹们，15节，弟兄们，16节，17节，姊妹脸上带着愁容，18节，弟兄，19节，姊妹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说话行事都有大能。20节，弟兄，这是成就，现在已经有3天了。弟兄，22节，我们先停在这边。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在我的经验中，这是我所需要的故事。我们在主里面往前，有时候是非常的强，是非常的操练，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所发生，事情这样发生，我们是问说，但是我每一天的事情，但是这边有一些主的门徒，他们跟随主，他们不一定是完全的信主，在复活之后，这是在那一天复活的天，是主从死里而复活。第三天，我会非常的兴奋，说哈利路亚。就在我经验中，那个很兴奋，大叫。但是这也是成为我们的经验，在复活的那一天。我是觉得，哎，这好像结束了。所有的兴奋，所有的经历与主的经历，所有美好的经历、神迹，好像都结束了。但是因为他说他要复活，我要回家。他要回到父神。我们就离开了，离他而去，非常的灰心。事情呢，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发生。就要来救赎以色列，非常的兴奋，所以并没有不需要再，因为主要做王，要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得胜的王国，他非常的兴奋，非常期盼，但是呢。并没有这样发生。 像是一切都结束了，好像这好像是主的同在就不见了。但是我们当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许多的时候发现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但是神就在其中，但是主就在其中，他该到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当他的同在与我们相近的时候，那我说我可能我可能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主，那因为我们有许多非常多的设想，非常多的想法，我们就觉得主应该要做什么，主的是谁。我们摸着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火热，我们就说主要这样这样做，主一定会这样做。但是一个人我们非常伤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主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你做了为什么这个这么美好的这个意象看见到哪里去了？然后主还是在这边，主仍旧是主，他只是在这边是不同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他是超过我们的设想。主是在做，一直都在做，一直在为他自己做。我们是得着了这益处，他是一直在做，他一直在做，一直不断继续的在做。但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感觉或我们的认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主，主啊，你必须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主就可能不以为然。所以在这边，在所有的这个你跟主的互动，在互动中，在所有的经历中，可能都到了复活的那一天，他们互相的谈论。哦，他可能眼睛都迷糊了，不认识主。他们有所有的经验中、经历中，他们这是我想象的。但是你是在说什么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喜欢他们的答案回答。他们互相看，他们就互相看呢。他说你从哪里来？你去哪里了？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有一位，他是医治人了，他让瞎眼的人看见了。你去哪了？你是在洞穴里藏着吗？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其中的人，他每一个人都看见。当开始爱主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你没有看见吗？你去哪了？你不知道这几天，这不知道这些发生的事情吗？然后他们也不要担心，他们也没看见，他们以为看见了，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但是可能是照着我的预想和设想而看见的。我可能是我设想我所想看见的，但是如果不，但不一定是主所做的，不一定是主所完成的，那这个是我的设想。所以呢，他就开始向主解释，他就是开始跟主解释啊，解释什么呢？因为我住在这个躲在洞里，
最后三年，他就问他说，第十九节，他向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伸言的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当先开始要讲到他这个忧伤的故事，祭司长和我们的官服已经把他解去，定到死罪，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是期望，希望，我们是满心希望，希望神能让人都知道他是神啊，他让他作王。我们是非常的期望，我们会非常期望，我们期望许多的事情，我们满心期望。他来是要作王，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国，他是不同的作王。他的救赎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比是我们所预想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主，并没有照着我们所想的做了。他救赎了我们，他事实已经救赎了我们，但并不是我们的预想。我们得救了，我们呼求主名了，但是我们人是在同一样的地方。但是他是不能想象，为什么他以为救赎啊，为什么我要非常的努力，但是我以为是要把这个罗马帝国的压迫推翻了。你没有听见我的祷告吗？那这是一种想法，我是非常的希望这个主会能这样子的来救赎我，来救我。哇，这个罗马的压迫压榨啊，我们的是多么期望他能解除我们，他可以救我们，但是并不是照着我们所想所要的。这一部分呢，我非常希望我们都能进到这样的情境中。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许多，我们得着许多。我记得当年轻的时候，我祷告，然后祷告得答应。但我今天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主的确做了。我并不是说主并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们是这样子的希望。他们是希望这样子能被救出来，所以在我的生命中，你要做一些来证明你是实际的。哦，你要把我从罗马帝国中解除出来，我需要被救，被拯救，我需要得拯救。但是主说，并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让在经过事情的时候，我真知道主来救我们是将我从急难中救出来。我并不喜欢被压榨压迫，但是主啊，进来来，我是非常的期望主能将来救我们。但是主来了，但主来呢？他说， 但他们说，但我他说你们是迟钝的，信你们信的太迟钝了。第二十五节，主对他们说，你的太迟钝了，你们的信的太迟钝了，并没有完全相信先知所预言的，先知所申言的，所以主到他们身旁。我并不是按照你所想象的来建造，你要怎么来建造？你想怎么建造？你是非常的伤心低落，但是你会怎么做？他来做救赎的工作，但并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和救法来救我们。这个故事是一直都是一个像一个谜团一样对我而说。这个两个这个兄弟是谁啊？这个刘巴这个人到底是谁？当我们有一天见到他们的面的时候，是会非常有意思。我们来问他们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了主来说，那这个来对这是一个门徒来显现，这是非常那个是非常容易了解的。但这两个一个很普通没有听过不见经传的两个弟兄，然后耶稣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然后这个病好像并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死他的这个像啊，但是他隐藏的复活呢并没有满足人的预期，但是确确实实满足了神的救法，他满足了神的要求，事实上是满足因为他从死里而复活，就证明他的救赎是成功的救赎。他在逾越节，在无酵饼的节期中，在这个逾越节里呢，它是一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宴席，然后他们是被埃及人当年被埃及人所逼迫，然后但是因为主在他们中间行大事，要把一切埃及投生的都杀了，但是因着血，因着羊羔的血而越过他们，这就是逾越节的来源。它是永远的救赎，这是代表预表基督永远的救赎，他所流的血为我们，是我们真实逾越节。当一般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完全的故事的由来。我们可能就在这个宴席中，但是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来源和这个背后的意义。所以我先讲一点这个它的历史。我们是了解，感谢主有复活节，有复活节。但是这个复活节它的意义呢，我只是想跟你们分享。保罗，使徒保罗，我不是是人的按照人的智慧来传讲人的智慧，我是传讲被钉死的基督。他可能对犹太人是一个半碟，但是对我们是一个智慧，但他证明了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和他的救赎。这个钉死对犹太人讲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半碟，因为这个情形他们是被钉十字架。那个佛祖有这个死而复活吗？这个但是没有人能够从死而复活，但只有基督他自己死而复活。那这个是一个美妙的一个图画，在这个世界中， 他的救恩带我们带出这个世代，然后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被从这个律法的咒诅中带出来，然后我们在他是蒙但是并不是按照我们他们当时人所想的。但我的一样，同样的，我的生命，我的一生也没有像我当时想象这样子。当耶稣基督完成他救赎，好像我应该要更好，我救的好像调整的更好，好像要更平顺。我的生命啊，你看你们好像都在微笑。但是真的有许多是背后隐藏的事情，我并不是只从律法的定罪和咒诅之下出来，但是我是救到了神的里面。我看见你们弟兄姊妹，我看见了亲爱的中文的弟兄姊妹们，我爱你们。为什么爱你们？因为我们一起同被救赎，我们已经跟神和好，我们已经被神所称义，这是我们所要的，是不是你们所要的？任何的人觉得主已经来，是来创造一个革命，来做一个革命的运动，他是错了。他事实上在里面做成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在从天上，然后叫他的荣耀透过这多少的世纪，超越了时间，有多少人是跟随了羔羊。这就是我对这个以下的经节的了解。那我们再来重复那个 Steve 弟兄刚刚所说的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我有他旧约在8年的一个训练。大概训练了8年，我并不知道我得着了多少。在8年之后呢，我读了这个摩西的5经，我们读了诗篇，读了一些先知的书，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基督。我看到基督徒，我说这个真是一个开玩笑开得太大了。他是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要来救赎全世界的人。看见今天的新闻，今天有全世界，有全世界好像有只是一点点的，然后有大概8000万的那个埃及人，多少人的以色列那个阿拉约旦人。那这个是这一点点小小的地方，不能想象，好像是打一个嗝就没有了，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为着要再来，是在这个国度里面，当有一天他会把那个国家救赎出来，然后为他所有余下的渔民存留。当经上有记者，当我们在这交通的时候，在创世纪，这个女人的后裔会怎么样？她会打伤，她会伤了这个人的，她会像摩西一样被兴起，在以赛亚54章，他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好像可喜悦的事情。我回家，我那时候还很年轻，我回家去过逾越节。我们他问了，按照传统问了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唱一些歌，这都是按照我们的祖宗的传统。我们唱一些歌，我们都很喜欢，都活在传统中。那我住在那边的时候，我的心非常的焦急如焚，因为我如果开我的口，这个我就一切就结束了。 永远是害怕，害怕耶稣啊，因为是这个像那时候眼瞎的人，他们害怕认他为耶稣，因为他被害怕被丢出这个众会里面，会堂里面。我那时候还年轻，我读了我读了以赛亚书54章，谁听见了？那我父亲非常讨厌这个基督徒。我父亲他是的确是，这是在，他是啊，他也很努力的工作，然后能这个提供我们。但是他说，哎 ，Paul 啊，你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坚定的占据，我说是的，我只说是的，但他什么也没说，没有人说一句话。那个就是我公开在我家庭面前为主做见证。我并没有被从会堂丢出来赶走，我的父亲也非常惊讶，我的胆子很大。我并不知道我父亲后来，但我的哥哥、我的兄弟还是非常的坚硬。但是因为圣经节就在那边，但我就开始看见基督，并不是基督只是生命的粮，不是路上的光。并不是只给这个像瞎眼的人看见，但是他是一个定死的基督。说你们无知的人啊，这先知所说的，你们心已经迟钝了。知道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个不是都是需要的吗？是的，这是必须的。到基督受苦之后，当所有不法不义的人，所有的罪都归到他身上的时候，到所有宗教徒这一些事情，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我告诉你，仆人永远不能大过主人。然后要进入什么？做什么？进入他的荣耀。我们他就讲祷告，愿你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他从死里复活，在一面来说，这个坟墓是关起来，我们只是他把这个死，这个犹太人都这样相信，他把死这个翻过来，他是全身都包起来，包裹起来，从头到脚从都包起来。当那个姊妹看到这个坟墓里面的时候，她看见这个包裹的那个布啊掉在地上，她是复活了，这个石头是从裂开。这个石头是被移走，它是能超过一切复活。当然并没有人能真实际看见，但是看见这个坟墓是空的坟墓，啊，他坐在神的右边。从摩西开始，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给你们给一些基本的一些认识。如果你并不懂，没读过圣经，他并没有办法向你起明示他自己。我可能有我的背景，你有你的背景，但是如果你的父亲 这个经文，把圣经放在里面当做你的基础。这个圣经是神所的呼出。当我们看见基督是谁，他是一个起点。从以赛亚书53章，当他开始向我们明示，向我们显明讲解，我们并不明白，我们并不知道基督是谁，是同样的。当然像这个那个菲普跟这个那个太监，他说你在读什么呢？他说我是在读以赛亚书53章。他说你懂吗？他说我不懂，因为我没有人讲解给我听，我就不懂。所以这就是主为什么他来到我们中，他向我们说明这个话已经说给他了，这话已经给他们了，这个是这种语言，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能够了解神所说的话。是的，这是他的话，但是他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让他能真实是从摩西众先知开始，把他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你知道这个诗篇22章是可能是并不是非常很好读的，他是被但是事实上是在情绪中是很叫人忧伤的，但是这个成为人的神为着我们埋了我们，付了我们的债。但是一个真实的了解，一个体会这个神的化身可以这样子付了，为我们付了代价，并不只是受这个害的一个代价，但是为着福音，但是是非常羞惭的，非常羞辱的，但是在实际中他是把仇敌羞辱了仇敌，他把这个废除了这个罪，他废除了这一切仇人，所以神能够完全的将我们救赎到他里面。在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们同我住下吧。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事情，非常的令人摸着。他可以到这两个已经硬的心的两个圣徒中间，弟兄中间，他们可能是满了想法，满了预期，然后在这个复活中呢，他可能是但是他对他们有诸多的忍耐，许多的耐心，这是一个例子。我不，这个可能只有在路加福音有提到。我昨天的时候还在想，我并不了解，我们并不懂，我不知道这个格流巴到是谁，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但是我们都找不到什么其他有关他们的事情，但他们是不知名的弟兄。但是主待他们中间，向他们讲解，向他们说，把他自己写明给他们，让他们明白。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主观的一个经历。对，是的，我经过了在人生中的起起伏伏，但是耶稣是真的吗？耶稣是真实的吗？他真的真实的吗？我已经做了基督徒30多年了，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这个 是我的问题呢，还是主有什么，我做基督徒有什么问题？我是回到圣经中，然后他在地上禁止三年半，然后这个扫罗是一个强暴的人，但他把自己像扫罗显现，他把保罗一生改变了，然后带他看见了天上的异象，他的这一生就改变了，他的负担就向外邦人去，所以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啊，这个以前是扫罗的保罗，他是照着圣经说话。在《使徒行传》20章，在耶路撒冷，他跟长老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高点的高峰的，但是在里面是有许多有关人的故事。他是从一家到一家住在圣徒家，他把长老召集起来的时候，他说不论是早上晚上，我并没有停止，我是一直在传神的福音，我并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些长老呢，他们非常的悲伤，他们抱他，因为他一直带他们到主里面，带他们进入圣经的名士启示基督，他是相信，他是能带他们的这个使徒，他能带他们一直在信心中坚定的持续的往前。在许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教会生活到底是什么，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这样子吗？这个是我就是过我该过的吗？有一首歌，这个就是我的时代，我的时代。当时我们从镜子看镜子，我觉得我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人，我可能有曾经有许多的理想，但我也可能希望事情都不是按照我的想法而前进的，但是主在那儿，主在那边说话，主在那边将他自己揭示出来，主没有答应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但我们的朋友可能并不相信主，他是相信不是答应我们承诺我们总是未来的天空，并不是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但是他将他自己承诺了给我们，让这个圣经来一直安慰我们的心，一直将他自己揭示出来，但是我们看见了耶稣，可能有他是越过了这个死亡的拘禁，天使，他是我们救恩的他是命定了，他一生是为着我们而受苦，他来过他这受苦的一生，但是内外都是煎熬，他的一生是受苦的一生，但是最后呢，他复活了，他进入荣耀了，他是与全宇宙中最高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期望，不是在这个时代这个世代里得做什么，但是并不是我们只是在这边过着失去丧失浑身命的生活，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所进入的生命就像主人一样，我们进入与他受苦有交通，我们所有经历的，我们所看见的，都是要父神所要的。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晚了，29节，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们与我住下吧。当他坐在那边的时候，还在那边还在想的时候，还在可能考虑的时候，可能还在想，我说在我的环境中，在我的思考中，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可能这以马五斯也不过就是7个 mile 从到耶路撒冷，我们不管流浪到哪里，去到哪里，都还是到。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拿起饼祝谢，拨给他，他们眼睛就明亮，这才认出他来。这是多么甜美的一件事情。他打开圣经，他把讲解圣经给他们听，他就明白了。我很喜爱这样的故事。他祝福寻求他的人，他们的眼睛就得开了，并不是活在这个境界里面，并不是凭着眼见，但是他在临终向他们显现了。所以在是什么，他就向他们显现，他们就看见，他就与他们有互动，他就看见，哦，这个眼睛就得开。就是我们是挣扎许多许多的挣扎，许多的努力，许多的痛苦，但是我们跟圣经在一起，或是自己一个人，但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主把我们的眼睛打开，叫我们看见。我并不知道他看见什么，但是耶稣，我们有弟兄是从底特律来的吗？他是这个利未人的后裔，他长大的背景是非常宗教的，但是你会觉得耶稣是看起来是怎么样？是长得什么样子？他是并不是非常的，并没有容形，并没有加美的容形，他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人，可能不是长得非常的高大。看到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你并不会觉得他非常的非常的好像他不是长得非常的这个高大。我一直都我都希望我能长得很高，我一直很希望我的这个身材是很好，但是主并没有给他一个这个令人特别出色的外形。不要相信这些看到的这些图画，他是并不是许多人喜爱的一个外形，但是他有一个完美的人性。你觉得这个阿诺是看起来是很令人这个很出色的外形，他的这个肌肉啊，但是因为每个人，因为这都会觉得很吃惊，敌基督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吃惊，在他这个家容美形之上。因为好像是有一个这个人神跟人调，把他们的眼睛得开明亮，这才被认出来。这是一个灵感。当他开始说有关他自己的话，直到你认识他。我们都是看见只见眼见的，看外面的， 看到这个有许多在电视上传道的。但他们可能有许多的语调，许多的声调，许多人是这样来学的，有某种的方式，某种的说法，某种的语调，能让人觉得心受感动。但很多时候是你的一个行事的为人，是不是你在要说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但是保罗说呢，保罗他怎么说呢？不是我哈，我虽然也是保罗，但是那个保罗是使徒保罗，他是可能是人家是觉得他是这个说话没有能力的，说话是软弱的啊。那另外基法还有这个亚波罗，亚波罗是讲到有大有能力啊，他这个就是他能让弟兄姊妹都明白。但是保罗呢，他的说话可能是弱微弱的软弱，但是我的这个传讲是不是这个说话的大声或小声，但是是带有高油的传讲，代表是基督充满了在这个经节之中。我只传一件事情，这个是可能是对世人是愚拙的，但是就是他的死和他的定死，他的十字架是打败了击败了仇敌和撒旦，他是救赎了我们。被定死的基督拯救我们，释放了我们。这个被钉死的基督，他将我们从这个世代拯救出来。这个钉死的他今天是那灵，他今天就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他可以将他明示出来。我相信当他们看见在经节里看见他，他看见哦，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认识所要的基督。那这个对，就是对耶稣来说，他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这样的基督，我们需要基督在这个受压的日子里面将我们能救出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将他自己明示出来，一直一直不断的将他自己明示出来，在主的话中。让我来祝福这个饼，将它拨出去。他是真的这个忽然不见了吗？只是我们在肉眼中看不见了。事实上主要我们跟随他是照着，不是照着我们所见的，是照着我们所不见的。当我们要开求主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看见他所行的。当我们的心是打开的时候，我们在经节，他彼此说，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和我们讲解圣经的，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当他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在这一路上，在我们的旅行，在我们的情形中，啊，你跟他讲，我给你一个整个故事。我不再做这个了。我们都是蛮聊软弱的。主在这个约翰十章跟我讲，当就好牧人为羊群而死。他说：“这是你吗，主啊？”他说：“不是。”他对我说：“你是 你是个牧人吗？但我要你为他舍命。他在我一路上，他在我的行程中，一路上来到我的车旁边，向我说话。但我看见你，你住在我里面，你是在复活中，你是在荣耀里。你加强我，得着你的话，是我 Rima 的话，使我能够跟随你。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这个是我们都成为我们的经历。当主把他话解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我并不是要给你一篇道，弟兄们，我是要让我们能知道，在这个事情中，这个是我们的榜样，这是神怎么来照顾我们，来告诉我们，来解明示给我们，这是神的做法。大概7个 mile， 大概就是从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就是7个 mile， 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他们只是跟随，他们只是一直走。当主将他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当主加强你，供应你，带你往前的时候，你并已经超越了这个境界，这个实际的境界。他们做了什么呢？然后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就遇见了11个使徒，跟他们同人众聚人众聚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当然我们只能说，这个是一直在发生的。当这主在我们身上如何，我真是陪我们走这一段，陪我们去以马忤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警醒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不是照着我们的想象，但是他有喜乐。有很多事情在我这一生中并不是我所可能不知道我高兴，但是我赞美主，他一直一路上与我同行，在我经过困难的时候，但是他只要打，就是要回到圣经，回到他的话。其实我并不是非常一直都能持续，但是他能加强我，但他能一直将他自己不断的启示出来，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形中，他都能。我们感谢主。我谢谢鲍弟兄。我们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看见有一个开启，这里这是一个榜样。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故事最后告诉我们，主把他自己开启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旅程应该是满了喜乐，满了荣耀，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环境，我们可能会觉得想放弃，但是呢跟他们所预期的是不一样的。在那里我们看见基督定死，难道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吗？这不是我所预期的，这只是一个榜样。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过程， 当他们很伤心很下沉的时候，主在那里与他们同在，主向他们说话，主的话向他们打开，主告诉他们说继续往前走。但是呢，主也在那里提醒他们，在这条路的路中，主会开启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呢，这些门徒就希望主留下来与他们同在，就请求主留下来，他们一起吃晚餐。他们在那里与主同享晚餐。但是呢，还不只是这样而已。这个故事的末了，我们看见是主自己向他们开启。所以突然之间，这些门徒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才认识到原来是主自己。所以他发现原来主一直是与他们同行。他们希望主就这样子留下来与他们同住，但是主还有更多要给向他们打开。主所要开启的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主自己，这是门徒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来到主这里，不认识主自己，这个话呢就没有办法向我们打开。所以我们要求主让主把这些话向我们开启。在那里他们就会认识到主自己，原来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主。赞美主。我非常的享受早晨这样的信息。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我前面的路是怎么走，但是呢，这样的交通很帮助我们。他永远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最后这个旅程，看见主在那里与他们同行。当这个话向他们打开的时候，他们就认识到主自己，但是主就在那时就消失不见了。当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当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难处的时候，你知道在我的经历里面，有时候这个人来向我说一些话给我打个电话邀我去聚会，我就再能够再回到主的面前来享受主。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有时候我们是高，有时候我们是低，但是赞美主，赞美主，为着他的话我们赞美他，因为这些话在我们的里面。愿主更多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当我们这样子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享受主自己。我非常的享受这样的话，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来接受这样的话。这不是照着我们的想象，不是照着我们的逻辑来想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我也很谢谢弟兄们这样的交通。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时候不是照着我们的计划。那有时候呢，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就把自己隐藏起来，我想躲起来，就自怜。但是主还有他的甜美的人性，主就与我同行，就与我一同走了七里路，主一起跟我一起走。很多事情虽然我不能理解，比如说我这个在已过几个月我在找一个工作，我找不到工作，那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我知道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工作，但是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呢，至终主真的为我预备了一个工作。但是呢，这个都不是我所计划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去这个面试，我没有刮胡子，我没有穿得很整齐，但是呢他们就要用我，他们要把这个工作给我，所以这个真的不是我这个所能想象的到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所以呢，主是我们的神，他与我们同行，他把我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带出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他。今天早晨呢，我只有一个感觉，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范围，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一个联合，因着他的所作。今天早晨我很摸着，当他说到这个神的国，他要我们来听他说话，他要我们来分享他的荣耀，同享他的荣耀。他在那里得荣耀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跟随主，他把这个荣耀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要世人也看见这样的荣耀。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要把这样的荣耀显明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跟随他。这个主是一个活的主，希望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在二十节那里说到，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启示给门徒看见。这个活的主来到我们中间，来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认识他自己。赞美主，这个活的主来到我们的中间。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他一直哭一直哭，他说他想要，他听到一首歌，他就觉得很感伤很感动，所以他就一直哭。他很喜欢这个 Justin Fever 的歌，所以呢他想要听，所以他就一直吵闹。那旁边的人就说，你就让他听他的歌吧。我很享受在那个录影带里面，他说我也想要听 Justin Bieber 的歌。 他也跟这个小孩表示同情，他的方式就是让小女孩也觉得他也是跟他同样的心情。所以在这里一样，在这里主也向这些门徒们表示同情，所以主在这里也是一样，主当与我们同行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所需要的预备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赞美主，他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下沉，因为我们就像这个雅各一样，很多的事情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得到，但是我们要认识怎么样在主里面得安息。我们要知道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要认识这个主的救恩，我们需要把自己在这样子向主敞开。很多时候这个保持这个真诚是得着祝福的路。你要知道主是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做事，所以至终呢，他要来做他所要做的工，他要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向主敞开，好让主有路。这个始终不对，我们等会儿现在先休息，等一下回来波饼，华语的波饼聚会在楼上，所以等一下华语的弟兄姊妹们请到楼上。要来我们有青少年的聚会，一个是青年聚会在 Ashland Wood， 另外一个是大专聚会，高中生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也可以参加那样的聚会。Mark 弟兄可以，如果详情请问这个 Mark 弟兄。下个周末是大专聚会，我们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活动在 Metro Park 下周六，从八点到晚上十一点。每年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欢迎青少年来参加。这是一个很好的相调的活动，欢迎青少年都能报名参加。他们早晨出去玩有活动，周五回来吃饭，然后之后有福音聚会。再晚一点我们会把邀请卡放在外面，所以你可以拿到邀请卡。好，我们12点回来。